有关于中年人这一部分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讲，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关系，真的没有可能。那我想有两个提醒，提醒中年人要小心去处理跟自己家中的子女的关系，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子女大概都已经到了 teenager 最少了，那甚至在大学。那么呢，希望大家但是一样的，这一方面因为教会的教导比较多一点，也不需要我这里多说的说些什么。不过这个是我 again 是我的老师乔笑呢，他说的很好，他说神做了一个幽默的安排，那就是过渡中的中年人后面跟着一个过渡中的少年郎。你都知道青少年那个阶段里面就是很多的那种 trouble， 给父母亲很头痛的，他的穿着就很古怪，讲话也很奇怪，要理不理人的那种感觉，那要大不大，要小不小，那种感觉是很难受的。可是呢，你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里面，你忘记了你自己也正在过渡时期当中，所以很多的东西呢，你如果没有这个注意到，真的很困难。再加上中年人，坦白说，我们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年龄。是我们是很成功，我们是很巅峰的时候。但是因为下有儿女，上有长辈，你上面有这个长辈要奉养，要照顾，那么下面呢，这个却有这个子女呢，而且又是一个反叛期的这个青少年呢，所以呢，你有这很几重的压力下来，的确是很不容易啊。求神给大家有这个智慧啊，求神给大家有智慧。那么这个我讲 这句话就不用讲，刚才讲的哈。我只想提醒大家，就是小时候你对孩子的管教呢，可能你可以用父母亲的权威那么来对待你的孩子，孩子有听话，要听话要听话，我们常常这样讲嘛，要听话要听话。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如果你还是一天到晚跟他要听话要听话呢，你讲多了以后呢，我跟你保证他绝对不再听你的话。他不会再听你的话了，因为他不再喜欢听的是那种criticism， 很多的那种批评的话呢，他会觉得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You don't understand me， 这个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所以，这个特别是后现代的年轻人，他又是反权威的。所以，当我们常常树立我们做父母亲的权威的时候，如果你继续住在美国的社会，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点会行不通的，会行不通。那个战线呢又一直越拉越长，那战火呢是越烧越旺，那到最后真的会带来一些很不好的一个结果。教会呢可以提供机会让父母亲跟青少年有双向沟通或对话的机会。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试过，在我的教会里面呢，过去在灰尘教会里面试过几次，那就是利用夏令会营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让这个用同样的一个题目，然后让父母亲讲他的观点，那么呢从儿女的方面的讲他的看法，很有意思，你会发现两方面的看法很不一样的。那从这个当中里面呢，那我们也请一些正式的辅导呢就有学过辅导学的老师呢，那么可以从旁边来讲解为什么爸爸妈妈会这样讲，为什么呢青少年会这样想，那么双方呢就做更好的沟通。那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都是误解的，那都是因为误解而产生的。所以这方面如果能够稍微讲一下那很好。那我最重要还鼓励我们当中的中年人，对你家里面的这个比较有年纪的这些子女们呢，也要稍微关心一下关心一下。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当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成长的环境，也有他们被诱惑的一个环境里面，现在这种 iPhone、iPad 非常的发达，对吧？那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根本就是落后的。那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要管他哈，你每天只能够看这个iPhone 或者用这个多少时间，或者是怎么样当然是很辛苦，这个不容易去做到。不过我倒觉得还不是这个，更要重要的是，当我们拒绝他这些要求的时候。另外有一个你要小心，如果你看见你的孩子突然之间他说呢看见他有一个很新的很新的这种iPhone 可是你明明没有买给他，那到底他怎么来的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说我是 train 的，我用什么去换来的，但是你想一想，他换这一支跟他去 train 的东西根本不成比例，你觉得有谁这么傻会跟他换吗？ 啊，那如果你想不通的时候，你想那这个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要关心一下。那如果我们一下子啊，对啊，他是换来的，就以为没事了，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稍微关心一下，我不是说你的孩子一定有问题，也许他有一些管道，他真的可以去挣到钱，帮人家洗车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啊，那我不知道。可是值得你关心，我们不能够完全不关心。但是呢，有的时候你要也要注意到你孩子的这个感觉。你们看这个是什么？这不是我的车子，但是我的以前的车子有点像这个。那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车子呢，就是旁边的，因为芝加哥那个天气，比如这个常常下雪嘛，那又有撒盐巴，所以车皮常常会烂掉。那我后来我就觉得这车子还跑得很好，为什么要淘汰呢？所以我就去买了这个 duct tape， 就把它贴在那里。啊，反正颜色差不多嘛，对不对？反正我是灰色的嘛，对不对？反正贴了。从我开始贴那个 duct tape 以后呢，我的孩子就跟我讲说：“爸 ，I don't need to give me a ride。”我说 ：“Why not？” 啊，他也不讲，他也不讲啊 ，I just don't need it 。我。想了很久才想到，原来是因为这个 duct tape。OK， 我只是想反映你，告诉你说，我们大人觉得省钱嘛，能跑就好了，对不对？这个有什么错呢？而且我是做牧师的，对不对？我们本来就薪水就不够，不是很优厚的。那我们家能够过啊，我还可以跟他做见证。你看上帝怎么带领我们恩典到现在？你要 complain 什么东西？但是这是真实的，所以。带给我孩子有某一种程度的影响，他开始在想，我们做牧师的子女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待遇？啊，所以啊，这个我是把我自己的情况告诉你，可是我只想到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单单只从我们做父母亲的想法去想孩子的世界，啊，一定要有一个 pay your attention， 啊，你的 ear open your ear to listen to them， 到底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我跟你讲，到今天我的孩子还受这个影响。他现在其实赚的钱不多，刚才跟你讲了，过去这段时间都是在做排球教练而已，那要赚多少钱？但是他现在要开的车子，他知道买不起，他就去 lease。你知道他 lease 什么车子吗 ？BMW， 最近改了 Lexus。我说有必要吗 ？Camry 不行吗 ？Honda 不可以吗？Dad, you don't understand me. I can afford it. 好，我说好，只要你不跟我要钱就没事。那很多这种东西都是我只是提醒大家，有时候不能够光从父母亲的感觉去想一想。后来我想想也是的，全真的，我到学校去看哦，只有我一部车子有 duct tape。哎。那教会主动帮助青少年的父母在教导跟管教上的转变啊，那么跟在幼童期的你的管教的方式一定要有不一样，嗯，不能够说小时候你都听的，为什么现在不听了呢？以前这么乖的孩子，现在怎么不乖了呢？不能啊，因为他长大了嘛，因为他长大了，啊，那还有青少年的父母，我也请你多多跟你教会的青少年的辅导要有点沟通。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做法不见得是我们的 youth pastor 或 youth director 呢他的做法，这里面会有代沟的，的确会有的。我在过去在教会里面常常就听到父母亲来跟我抱怨，我们那个 youth pastor 怎么一天到晚就让这个让我这些 youth sleep over 呢？那他们 sleep 住在哪里？都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男男女女这样可以吗？那我就问那个父母说 ，anything happen？不可以就不可以，不能够等到事情发生再说啊！你看，像这种东西都是一些误会。可是 ，Youth Pastor 有他的目的的，他希望透过那样的一个 Sleep Overnight 呢，能够促进大家比较更深入的那种情感在那里面。当然不是男女之间的情爱了，可是他有他的目的在做这些事情的。但是我们家长因为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就很容易就排斥，而且认为，你看我们的 Youth Pastor 都不听我们的，我们跟他讲也没有用。但究竟是你的对还是他的对呢？有没有想过呢？我们都知道很多教会都有这个那个啊 summer camp, right? 夏令会。我们做父母亲人就很怕孩子们出问题啊！哦，一定要照平常我在家里限制他的时间，10点钟他就应该熄灯睡觉。偏偏呢，那些 youth 他就不要啊。That's just once a year， 一年只有一次，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这几天，我们就是要这个好好的来谈一谈我们啊彼此之间的那种感觉。哦，特别是最后一个晚上，难分难舍，对不对？但是呢，我就发现我们教会有些的 parents， 他们就自己组织一个叫做什么呢？啊，就是等于就是 community 这个 patrol， 那就去巡视，那就巡逻看看到这个时候还有没有年轻人在外面游荡的，然后就说就你们这个 youth 的萤火会开得太晚了，啊，那就给教会很多的难处。Come on。这个，所以我说，如果你真的有好好的，不要，而且最好不要当众。像那有时候教会很客气啊，夏令会又最后一天还开一个检讨会，你们有什么意见啊？就在那当时候就开始爆发起来了，哦，那真的是很难处理。我觉得你有什么这样，你有什么特别的看法？不了解的地方，好好的跟 youth 的 pastor 谈一下。我相信他们绝对不会，他们既然是父。教会给他那么大的责任，照顾你的孩子，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道理。青少年的父母亲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 ：At some point, at some time, you need to let it go。你一定要有放手的时候，啊，不然的话 ，you are in deep, deep trouble。有一天，你的孩子不会再回来找你的。当然青少年会不会有一些比较 serious 的问题，有的这个时候当然教会也要帮忙一点比如说如果你教会不能辅导了，要引进给一些比较专业的人有些青少年那个心智上发育可能发育不完全，或者是会有一些很怪异的动作在我牧会的过程当中只发生过一次，有一个父母 有一对父母来找我，父母亲是很热心的基督徒，但是呢，被一个女孩子的父母亲控诉他的儿子，高中的儿子对他的女儿性侵，在我几十年的牧会里面呢，就发生过这样一些事情，并且告到法院，那这个时候做牧师我们怎么能做什么呢？我们很难做什么，那除了法院的判决之外呢，后来法院因为他是一个 teenager。所以呢，就委派，就是说，就说你必须要，你不必把你关到监牢里面去 ，but 你 put you on probation， 那 on probation 呢，那需要有辅导。那这个时候，这个父母亲来找我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我可不可以做这个青年人的辅导？然后我必须要附一张信给法院，说我愿意在未来的，比如说一年里面。要做他的这个 supervisor， 要做他的辅导。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那我就后来答应了我就做了。那每大概是一两个月，我必须要跟法院写一张信，告诉他现在这个 progress 是什么。是有一些代价，但是呢教会也不能够说就什么都不管。有时候该帮忙的地方还是要帮忙我只想说就是在教会在做这种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容许这些年轻人有时候真的有一些错误了虽然不乐意见到可是真的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说这个完全不管这个那我想鼓励我们当中的父母亲就是说如果万一不幸你家里的孩子真的有出了什么问题我也希望你的责任以后的责任所以当下之下你可能会很伤心很难过不过毕竟还是自己的孩子所以你的可能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帮助他们重新建立信心而不要把他们的一失足看成是千古恨没那么严重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每一个人都可能需要被纠正矫正的机会那我们做父母亲的 别人也许可以对我们的孩子失望，可是我们不可以对自己的孩子失望啊。这个是给大家的鼓励。简单的跟大家讲一点中年人的空巢期啊。这栋房子够大吧啊，这个是过去什么呢？为了养家，为了让儿女有一个舒适的环境，为了找到好的学区，就买下了这样一栋的房子，对吗？但是现在呢，过了 中年快到晚期的时候呢，孩子们大学毕业了啊，好像长老的孩子刚刚毕业，对吗？所以家里呢就剩下两老，再加上两只狗再加上两只狗，对吧？哎，先声明啊，昨天张长老已经跟我讲，不过这张图片绝对不是因为你讲了我才去找出来的哈，绝对不是哈，就是一种巧合啊，这巧合更好讲。那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只有张长老家里是这种现象，在我们北美的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情况啊。那中下阶层人买不起这种大房子，这个问题倒没那么多。但是我们这种高科技、高等教育毕业的，我们过去的生活条件很好，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那问题现在来了，这么大的房子，现在只住了这个两个人，过去还有儿女要照顾，所以忙上忙下的，对不对？接送上学、下学、放学，这个都忙得你不可开交，没关系了。那现在呢，孩子大学毕业了。有没有搬回来住呢？啊，刚才已经讲过了哈，嗯，那如果没有，那剩下两个人，那要怎么样？你对着我看，我对着你笑，哈。不过到最后不知道笑得出来笑不出来，不知道哈。那不过这个是没有办法，人生的过程，我觉得过去传统中国的观念当然是把整个家庭都放在一起啊，好几代都同堂。那问题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到美国了啊，美国是一个啊这个啊比较独立的社会，不容许这种事情啊。那同时以圣经的观点来说，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对吗？所以我们去强求说，我们非得要儿女跟我们住在一起，我觉得这有一点。强人所难啊，那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圣经也说，鹰长大了就必须要搅动鹰巢，让它能够飞出去啊。所以啊，应该了，我觉得了，子女到了上大学的年龄呢，应当也是做父母亲开始要学习放手的时候。刚刚开始，也许你也是很不放心的，一天每个晚上就一定要跟他打个半个小时的电话哈，但是这个时间大概不能维持太久啊，如果是维持太久，除非你们真的有这么多的话好说啊，不然他可能认识别的朋友的机会就没有了，因为他每天都在等待妈妈的电话，而不是女朋友的电话啊，是妈妈的电话，那这个久而久之也会有一些麻烦的啊。那中年人的生活呢，我觉得有人觉得两夫妻两眼对看真是无聊，我要跟你们说，从我的经验来讲正好相反啊，正好相反，正就是说到了你们中年人的时候呢，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你们感情更加的细腻了，你可以有很多的表达，很多时候你年轻的时候呢，你想说的话但是没有机会说，多说一点感谢他的话，他把你的孩子都带大了，你一个人忙碌在外没错了，可是他在家里的辛苦你何曾知道呢？那多说几句话啊。那我觉得我的感觉是我中年的生活呢我跟我太太的感情呢是只有有增无减啊，甚至我觉得比我们当初我跟他还没有结婚以前，我们谈了五六年的恋爱啊，我甚至觉得呢那种感受呢比这一个我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更好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不单单是只是认识我这个人，他是了解我的个性，包容我，接纳我呢，那我常常我觉得，所以到了中年人晚期以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的，会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啊，那问题就是说 我觉得越来越分不开你。那到底再过了若干年以后，你觉得哪一个人先走比较好？会开始问这样的问题。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会给你一些错误的印象，以为夫妻到了中年以后，孩子也长大了，那什么都会受影响，都会变成很灰色感觉。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包括夫妻的性生活在内，那这个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过了更年期了中年了以后，孩子长大了，夫妻两个人这方面的性就会兴趣的就是没有什么兴趣的这个讲法是错误的是错误的，没这个事。你如果你真正好好去耕耘去经营的时候，其实我可以跟你说，中年以后的夫妻的性生活是最好的。为什么？你不用担心会不会怀孕，你不用担心很多生活的压力You just enjoy two of you together。 这个是很多人中年人忘记了，而没有去再去经营它那所以我 只能够很简单的这样讲。 我的目的就是鼓励大家利用这段上帝给你们两个人真正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学习彼此有更多的了解彼此更多的了解OK 好。因为刚才我也提到，有一些人觉得说在中年完了以后，等到孩子们要上大学，或者是他们大学毕业以后那么他们就要离婚。我必须 劝大家，离婚绝对不是圣经当中给你的 option， 没有的。圣经没有给信主的儿女有离婚的 option。 你说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讲的其实你讲的就正是法利赛人讲的，我也知道法利赛人问耶稣说，如果摩西说了，如果人给他休书的话就可以离婚的，不是吗？其实耶稣回答那个问题，他说但起初不是这样摩西所以会答应人离婚，是因为你们的心硬那你从这些话你就知道，在上帝起初的创造里面，离婚不是 option 的。有问题固然是，但是有问题我们就要面对它化解它。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很艰困的度过那个最困难的养育儿女那个阶段了，现在来到一个是你们可以重新经营的时候，你们居然放弃，太可惜了，太可惜所以我在这里只能够很简短的讲，离婚绝对不是神的心意，请你今天开始打消那个念头。那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那些刚刚要开始结婚的那些夫妇，我跟他们婚姻辅导的时候，我叫他们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你要李牧师跟你证婚，你以后在你配偶面前绝对不可以提到离婚两个字，从你的 dictionary 里面把它 remove， 可不可以？感谢主他们都愿意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二十年来我替不知道几十对的夫妻证婚，感谢神的保守，我到今天还没有听过一对夫妇在我证婚之下他们离过婚的。我要他们信守诺言，当然不容易当然不容易。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已经离开那个教会很久了，我六十岁那一年，就是六十岁生日那一天，我们家里人在给我庆祝，我已经离开那个教会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车程的这个路程，我们正庆祝到一半的时候，有人来按电铃。我说这个时候会有谁来按电铃呢？就是开门，就有一个小女生抱着一束花进来。我说这是谁的小孩子怎么会拿一束花？我以为是来卖花的。然后呢，后来一看，后面跟着一大堆人，就是什么？我从前在圣河西中华贵族教会牧羊的，我证婚过的十对年轻人，这样子来我家，说牧师，祝你 Happy Birthday。这个 然后我心里面真是很得安慰。这些年轻人在我婚姻辅导以后，他们好好经营他们的家，现在有儿女，他们过得一种很快乐的生活。所以 我觉得我们的神是有办法的神，我们的神是 有爱的神，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配合的。所以 圣经里面那句话，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好，大概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跟我的同辈的人讲几句话。你们看我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
中年人，
谢谢啊，谢谢。今天不是在我的唱，要不然我请你吃饭。一样，我问你了，同样的，什么时候你意识到你是个老年人？那这个老年人，当然，你的头发胡须都是变白了，银白色的，银白色的，这个当然就是一个老年人的象征啊。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是一个老人的时候，是因为我到中国培训，坐在那个大巴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问说：“这个老伯请坐。”我想大概是在讲别人哈，我看比刚刚旁边，然后他说：“老伯请坐。”我说：“你在说我吗？”他说：“是啊，就是你啊。”那个时候我才50多岁啊。哎呀，听了真是很不爽啊！怎么会说我是这个啊？不过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说，哦，原来我也如果不是的话，也是趋近老人的啊。你还从什么地方可以感受到你是老人？你以年龄来区分，可能是65岁以上；以职业区分，有人是用你的退休年龄啊。那么过去的年代，这个退休的年龄是65岁。现在，如果你像我的年龄呢？现在政府的规定是66岁，啊，那这个现在因为这个人的年龄越来越长，所以政府现在给你退休的年龄呢越来越推后，啊，那大概我明年后年呢，啊，就会变成66岁加一个月，啊，然后再加2个月、加3个月这样的退休法。那这个你会开始发现呢？有一些招牌对你有吸引力，就是 senior discount， 是不是？是不是啊？这个我从55岁的时候就开始享受这个 McDonald's 的这个 senior coffee 啊，所以那个时候很快乐的，你们喝要一杯要这个1块多，我这 49 cents 啊，所以你就开始 enjoy 你的那个 senior 的那个这个 benefits。很高兴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啊，我这里有，但是我手上，我来到你们这里的前2天，我刚刚拿到这张卡，这个是我的健保卡了，4月1号生效，那你就知道我到四月的时候我几岁，65岁，啊，65岁，所以当你接到像这种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You are on the line. OK， 你已经是 你想不承认都不行了，因为这张卡片都已经送到你的手中来了，啊，送到你的手中来了。这我刚刚说了，还热腾腾的，还热腾腾的。什么是老年人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啊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所以，从圣经的看法来讲，一个人能够活到70岁，这已经算是一个很蒙福的，啊。那如果你这个身体好的话，到80岁，那这是更加的有福。如果能够到90、100呢，那真的是人间极品呐，啊，人间极品呐，啊。我前2个礼拜刚刚参加一个丧礼呢，是我现在在这一个啊做他们的这个 advisory pastor 啊，因为他们教会没有牧师，就请我可不可以帮我。所以，对了，你问了那我那个问题回答到一半，就是我现在有没有在做牧养的工作？那我一个月我回去 Tracy 我职堂的教会啊，有 有牧养以外，另外就是这个路德会的一个教会，那么请我去。我刚刚送走一个正好满100岁被主接走的姐妹，啊，很爱心的。我现在没有多久，但是每一次我上主日学，因为我帮除了讲道以外给他们上主日学，我就看到那个一个100岁的姊妹就坐在那个主日学的那个课桌上面，认真的听我讲课 ，amazing。谁说上了年纪的人就不能学习呢？明白吗？不是说你上了年纪你就不能学习嘛。好，这个等一下再讲。但是全球的人口老化的确是21世纪大家关注的焦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我这一趟来呢，愿意讲一点点这个东西。在1950年代呢，老年人占人口比例大概只有8%。8%， 到了2000年，比例增加10%。但是根据人口调查，到了2050年的预估，则全球的老人人口要占21%，也就是说，将随着人口的增加，哈，到时候老年人口会有20亿，多不多啊？很多了，很多了。所以你们都有。可能将来都是在这20亿里面的。我呢，2050年大概我已经在上面了，我大概在上面哈。那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让大家意识到一个这样的事情。你看，我们为了一个儿童的长大，儿童时期大概10年，从出生到10岁 ，teenager 从11岁到20岁。你看我们花多少的时间在关注这个年龄层的人，啊，中年这场层比较我们是独立自主的，老年人，啊，大概有，你如果照我们现在的这个 statistic， 这个人活着的寿命大概平均85岁、65岁，少说你有20年，如果你更加的长寿，你可能都是30年跑不掉的，跑不掉的。所以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讨论那个 Social Security， 那个你交的那个，啊，年轻人烦恼就是我现在交了以后拿得回来拿不回来，对不对？有人就是到底要不要参加啊？ You don't have an option, you have to, OK？ 那但是以后政府怎么样在老年人回去以前来照顾到他们，这个形成很多国家变成很头痛的一个问题。那对教会来说呢，我这里写了一句话在这里，教会是如何来看待这一群主的老羊呢？你们在认为教会的老人这批的老羊是教会的拖累呢，还是教会的资产呢？这个很难回答，我知道很难回答。礼貌上来讲愿意说他们是资产，但实质上来讲呢，还是没有办法脱去那种脱离的感觉。但究竟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课题呢，我个人感觉在华人教会还不是有很多的教会愿意很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太花时间了，而且也不知道怎么做。那我很简单的先跟大家讲，我们传统对老的观念是什么？这个是老的一种书法哈的写法。你看到这个，你看到什么？啊，瘦，这个老了不是瘦了。啊，哦，你说看起来很瘦是吧？那瘦就代表也是老，对不对？你看跟这个跟这个长相像不像啊？是吧？有个拐杖在那里面嘛，对吧？这个老人的老也是这样写的嘛，老人的老是这样写的嘛。然后呢，你的脊椎啊是侧弯的，就是弯下来的，对吧？这个老人给你的刻板的印象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老怎么形容他呢？年纪大了叫老头， 老妇。但我今天讲完课以后，不准人家叫我老头。老人家有的时候身体比较，体力不够好，所以呢，有很多老人家会自谦、自称自己叫做老朽、老迈。那我说，年轻人看到说啊，这是老态龙钟啊，就形容一个人很老的样子。但是这个老在我们中国字里面，它的原意里面不全是都是这些负面的，对不对？讲到老哥什么意思？一定是很老吗？不一定的。老师，我女儿就是小学老师啊，老板，现在很多老板比你还年轻，对不对？所以这个老字呢，不见得就是指的是你年龄上的老，而是指的是什么一种尊敬或者是一种的尊称啊，尊称。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这叫老练啊，很懂得吃的人叫老饕，对吧？讲到形容一个人叫老当益壮，这个都是正面的。所以老不一定是不好的。我到这个圣何西教会牧养的时候，来到北郊牧养的时候，我去参加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齐婴团契，齐婴啊，就是老对老人的另外一种称呼啊，叫做齐婴。然后呢，那个团契的这个团长特别来跟我讲，李牧师啊，那个时候我五十岁出头嘛，李牧师，我们请你来老人家带领查经啊，有两个字你千万不能提啊，一个字就是老这个字不能提。第二个字呢是什么你就知道了，不用讲了哈。第二个字什么，你就不能讲这两个字啊。但是呢，其实这两个字呢正是很多老人家很需要听的啊，我们不敢去面对它就是了。其实老不一定是不好的意思，中国成语里面讲老马识途，知道你有经验知道别人嘛，对吧？老成持重是指的你这个人学术有专攻，你有素养，所以人家来请教你啊。另外这个老骥伏枥形容老人家的什么壮志不衰，你看这个老字都没有负面的意思啊。另外一个呢，不知道怎么读，所以特别把它注音写出来，老骥卓玉，这个形容什么，一个老人家他判断的一种智慧的一个形容。所以我们当中的长辈们不要太怕老这个字，反正从今天开始我跟你们作陪了。不要怕这个字，这个字其实大部分在用使用的时候都是正面的意思。圣经也一样的啊，这个圣经里面也是一样这样讲的。我看成，哎，我是不是断掉了？没关系，没有关系的哈。那我们老人家呢，是有一些的特征跟青年人、跟这个中年人不一样。如果我们说这个青城人是扬帆待发啊，那么呢，可能中年人就是扬，对吧？船过中洋。那么你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呢，你在思考的。啊，人生怎么就是这么一回事呢？我到底是要回头呢，还是要继续往前走呢？啊，是这种感觉的。那到老年人，你的感觉是什么？啊，告诉我，快到岸了。老年的感觉是快要到岸了，然后看一看曾经漂洋过海过的这个说，说什么呢？这就是我已经走过的人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已经老了，我已经老了是很多老人常常讲的。不行啊，我老了啊，老了啊。所以很多老人连对自己老的那种感觉，那种里面的想法是什么呢？老人家就像什么呢？这叫阁楼。阁楼上面装什么东西啊？啊？ 这什么东西啊？杂七杂八的东西。我请问你，你当你把东西放在阁楼上的时候，你还会去拿下来用吗？基本上是不会的。直到有一天，这个房屋换了主人，人家把它清理掉了。很多老人就是这样想的，我人生到这个地步了，我还剩下什么？我不过是一个像这个被放在阁楼上的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哪一天我就走了，人家就把我东西都拿掉了。这是很多老人的想法呀。所以年轻的弟兄姐妹，这个中年人们，我们要对老人家的这种心理的状态呢，多有一点的体谅，要多一点体谅。你看过去想去哪里去哪里，用跑了就跑的，连一点喘都不喘。现在呢，不要说跑了，连多走几步路呢，心脏都有点支撑不住啊。所以有的时候都要用这个轮椅啊，那么来代步。过去说不定还当上了这个美国小姐的，现在呢，连走路呢都可能需要人家来推你了，来扶你一把了，啊，这个是老人的看法。圣经里面当然也有对老人的一种比较负面的一种形容，有的。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说，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指什么？什么是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你如果看传道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那些形容，什么这个推磨的声音啊，这个微小，什么这个什么罐子破裂，你知道那些讲什么东西吗？都是在形容老人家的老态啊，隆重啊。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一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这些话当然是很负面，不过我要提醒大家，这一段话是所罗门王对谁说的？不是对老人家说的。这句话是所罗门王对年轻人说的，他要勉励那些年轻人，你要把握你的青春年华，把握你的中年日正当中的那一种的时刻，好好的敬畏你的主，不要等到这个时候你才来思想这些问题啊。那个圣经写作的背景是在这里，所以这个话不是写给老人家的，这一段话是写给我们当中的青成年跟这个中年人听的。摩西说了，我们一生的年日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摩西也在讲到他，如果就一般的人来说，假如没有神的日子，不懂得纪念那一位诸山未曾造成，地未曾生出，他就是神的那一位神，他的人生的写照也不过就是如此，只是一生的叹息啊，对吗？但这是讲到什么？讲到一个没有信神的人的光景啊。但这不是我们信主人应该有的一个情况吧。所以你看圣经里面不是只有专门讲老人的一种这种负面的，其实更多是正面的话语。你看箴言20:29说，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哇，这个很好。但下面说什么？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弟兄姐妹，老弟兄老姐妹，你有白发吗？啊，我们不要为自己的白发在那里担心什么。圣经说了，白发是老年人的尊荣。也不要误会，我以为我说你们姐妹当中不可以染发啊，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承认事实，我们老就是老啊。可是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荣耀啊，神给我们的荣耀。利未记19:32，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听到没有？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这是什么？尊敬啊，尊敬啊。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弟兄姐妹，年轻的中年人听着，这里说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当圣经把这两句话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这有关系的。你懂得敬畏神吗？那你就要敬畏老人。 你要尊敬老人，你尊敬的老人就形同于你尊敬耶和华，因为你承认连那老人家现在看起来不怎么样的老人家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你看啊，当以色列当中里面有很多在真理信仰出现问题困难的时候，找谁来帮忙啊？长者就是他们咨询咨商的对象。所以生命记三十二章里面讲，当你们有这些困难的时候，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所以老人是教会的什么资产啊。约伯也见证说，年老的有智慧，寿高的有知识。我常常啊，在教会里面牧养多了，我看的人多了以后啊，那过去我自己还没有到老年人的时候，特别是我刚才说了，后面的这十年，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我必须承认，在过往那段时间里面，大家这个那个年龄的人，他们经过文革也好，经过这个他们的穿着上面，的确是比较不那么讲究的，因为从前有甚至有一段时间，全部穿了同一个颜色的衣服嘛。对不对？那现在呢，一来穿的都是差不多，每一个人穿的都差不多一样，你看他好像，对不起我用这样的话，请你们原谅，有点土里土气。可是做牧师有一个习惯，我们有机会去探访，可以跟这些老人家多了解，你一问起来，这个人过去在中国做什么的，在党里面做什么东西的，这个干什么东西，哪一个什么大学毕业的，每一个都是精英啊，你不要小看啊，他今天只是因为退休了没有工作在做，但不表示他过去那个才干智慧已经没有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对我们当中很多的长者，你们过去对国家社会对教会的贡献，我向你们表示敬意，而且我也相信神会继续用你们。老年人可以跟任何年龄层中的人一样拥有满足的喜乐。你注意听那个摩西写那个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他前面是说啊，好像人生好像很灰色，但是你看他后面所写的话，你就知道他求神给他一件事情，叫他呢这个老年的时候的喜乐的日子啊，跟他遭患难的日子啊一样多啊。所以这个摩西不会因为说自己年老了就认为啊，反正我就是要一辈子过得这样凄凄惨惨的这个日子，我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日子的。所以我给的题目叫做什么？乐龄笑看人生路。老年可以成为继续学习的阶段。我跟你讲过了，现在神学里面跟我在一起学习的有一些的学生比我年纪还大，但他们愿意，他说我学了，我不是要去再去做什么传道，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在神给我的教会里面有更美的侍奉。我一直相信，当我看这些老人家所写出来的那个作业做报那个报告呢，我不能不赞叹佩服，因为他给我的报告不只是在讲到一些知识性的东西，里面加成的他很多人生的阅历在里面所反映出来的那一个，不单只是一个讲到知识的层面，里面还有丰富的经验，把那个信仰跟生活呢是接连在一起的。这个是年轻的传道做不到的事情，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老人家有很丰富的东西，你们可以继续学习的啊，现在科技太发达了，网络上有很多的课程，你们都可以学习的。神学也很多，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学习的。教会的成人主日学，我也觉得应该为有一些为长者特别设计的课程给他们。我刚才说了，老人家从65岁到他，就算平均年龄85岁，他回天家好了，至少有20年的时间。我请问你，这20年你怎么来造就他了？还是说就等着吧？ 不是啊，神在他身上仍然有要完成的旨意嘛。老年人照样可以继续有创作的时光，你信吗？给你举几个例子，麦克阿瑟65岁的时候，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被封为最有效力的领袖，不是在他年轻的时候，是到65岁的时候 He was recognized as the most effective leader in the US。 米开朗基罗大家都到意大利一定要去参观他所盖的教堂，他所画的画，但是你知道吗，他66岁的时候完成在罗马西斯丁大教堂的圣坛的壁画最后的审判，66岁才做的。可惜上帝没有给我画画的这个恩赐，要不然我也去学习画一幅看看。弗洛伊德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医生，67岁的时候他才写了那一本自我跟本我那本书。姐妹们，你们可能很喜欢这个 Coco Chanel 71岁的时候才开始投入那个服装设计界，使香奈儿成为世界时装界的主力军。几岁啊？71岁了，你以为他设计出来的都是那些老太婆的衣服是吧？才不是的，是年轻人的最爱。所以老人家不是没有创意的。美国有一个叫做 Grandma Moses， 80岁的时候开第一次的画展，继续了20年的创作的这种画画生涯。过去台湾也出现一个老人家叫做什么，叫做童话童年那个什么，这是什么啊，这样红通，对对对对对对，不对，他也是年纪很大了，但是画画他的画像小孩子的画一样，可是呢很叫做呀，有创意的。雷根总统69岁的时候连做两任美国总统，不仅仅是美国年纪最大的总统呢，也是被认为最受民众爱戴的总统。摩西80岁的时候做什么？带领200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老弟兄老姐妹，你今年几岁？70，你还能被神用吗？80还可以吗？我跟你讲，只要上帝愿意用你，他就能，你也能。老年人是得胜的存活者，那一些熬不过那个年纪的早就已经过去了。对不对？对不对？阿们，对不对？所以你能够活到这把年纪，你要大大的感恩啊。Don't be despair， 不要灰心，不要失望。我们是上帝给我们受过仅存的，我跟你说，啊，不，我活得了，活不了，到你这个年纪，我是不知道了。所以圣经告诉我，老年人的长寿呢，是神赐福的象征之一。所以你不要把这个你的很高的寿命呢，变成是好像你人生的拖累啊。常常跟儿女们讲：“哎呀，对不起啊，我拖累你们的啦。”啊，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你是上帝摆在你儿女当中的一个很美的见证。那些专心爱主耶和华的，诗篇91篇16节这样说：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弟兄姐妹，你能够活到这一把年纪，活了90几岁，你知道你一生当中里面经过多少的危险吗？患难吗？但是都因为神保守把你留下，他用他的救恩拯救你，不但在你的灵魂里面，在你的日常起居里面，都是他在拯救你。我告诉你，上个礼拜，昨天我在飞机场的时候还接到电话，保险公司给我电话，因为我上个礼拜出了一个车祸，在 highway 上面， 我看这个前面的车怎么会常常停停开开，我就觉得他开的，我就想要闪过他，我就想要 change lane。然后我眼睛往这边一开的时候，再回过头的时候，发现他车子已经停在完全停在那里，我踩刹车来不及就撞到他了。那我撞到他的 bumper， 我的前面的这个 driver side 的那个 bumper 啦 ，engine 这个 cover 啦，还有这个全部都要换三片，灯都坏掉了。但是我身体没有怎么样，要不然今天就不在你们当中了。这一些的小事情，你都看到神其实都在保守你。所以你能够活到这么久啊，不简单哎，没有上帝的恩典做不成的。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神特别要嘱咐他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什么长寿啊。上帝 给的祝福是说使你长寿啊。我们当中今天最老的是哪一位？ 最年长的是哪一位啊？不是，我说今天在我们当中里面，我后面有位举手了哈，啊，那个姊妹哈 ，OK， 我们给她鼓个掌，好吧？老年人啊，是我们的身体会渐渐的衰败，但是老年人的灵命成长迈进会进入到那个最成熟的阶段。他们人世间的所有的事情看得非常的透彻，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他们看得很精准，所以他们不会再去烦恼那些很多琐碎的事情，但是对那些值得他们珍惜的，他们就会紧抓不放。保罗说了，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很奇怪的，老年人你身体的确是越来越啊，越不行啊。那但是神说呢，你的内心却不会因为你年龄的增加那么呢而衰退的，不会的。你心里面灵里面还是照样可以日益更新而变化，你还是能够很成熟的去摸得到神给你的心意，神要你活的样式。所以诗篇104篇的作者说，我要一生向耶和华歌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歌颂。老人家你还唱歌吗？啊，不唱了，声音不好听，唱起声音来都没调子。我请问你，哪个调子是上帝喜欢听的？是 A 啊，还是 B 啊，还是 F 啊？我跟你讲，从心里面唱出来的歌，上帝最爱听。你有什么调子，上帝都知道，所以不用担心的。我在教会牧羊的时候，我最喜欢看到的是什么？而且我说常常刻意安排，我让长辈团契常常在台上献诗。我告诉你，准备的最充分的、最认真的。上台之前把自己打扮好的都是这些长辈，然后唱出来，是啊，一听不知道几步，不知道，反正就是唱就是了。可是呢，很多人弟兄姐妹听他们唱的时候会流眼泪的。你说老人家能唱歌？我相信可以的，我相信可以的。而且这个作诗人讲说，我还活着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我只要有一息尚存，我都要赞美我的主。你看到没有？我看过太多了，我在医院探访多少个临终的这个老人家，信主的弟兄姐老姐妹们。当我在他的床边，不管我是唱诗篇23篇，不管我是唱其他的圣诗，你会发现老人家没有力气，跟他的嘴唇仍然在那里跟你呼应着、应和着，然后很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 那相反呢，我也看到有一些老人家没有信耶稣，心里面非常恐慌，最后也是这样子的离开这个世界，非常的不同。你看我们信主人神给我们的是这么样好的恩典、啊、哎呀真是说不完。所以面对越来越多的长者，我们教会该怎么样做这些回应呢？我们的教会把老人长者的事工当作是主要的项目之一吗？还是点缀点缀呢？对年轻人中年人来说，教会生活只是生活当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对年长的人来说，教会生活几乎是他的全部啊。你年轻的时候，你有家里照顾，你有社团，你有社区生活，很多很多东西你要去参与，你要去做的。老人家一心一意，他没有别的工作了，他就是希望常常在问教会有什么聚会啊，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参加啊。然后呢，我敢跟大家讲，教会周报一登出来，请弟兄姐妹为这个事情祷告，为那个事情祷告，祷告，祷告。你干嘛？你看完就结束了嘛？然后往自己的包包一放，或者是到大门口有自知篓，你就一丢了嘛？这些事都跟你没关系的。我跟你讲，只有教会的长者，真的是把它放回，在他每天读经祷告的时候，他就拿出来，主啊。请你教会有这个需要，我看到周报有这个，我为这个事情祷告，神啊你要听哦，你帮助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很软弱、啊、你看他这样的祷告，他的祷告很长，你知道吗？这是我在牧会当中我所看到的长者，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年轻人会许下很多的诺言，但是很少 keep the promise。 老人家不会随便给你许诺言，但是他真的去做了。所以我在说，教会里面除了我们有松柏团契、齐英团契、长青团契、松鹤团契、摩西团契 whatever you name it， 你教会还有什么可以让老人家参与的节目和活动没有？我在说，特别当讲到活动的时候，我也要请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维。很多教会设计的就是专门为老人而设计的节目给他们，其实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我自己研究或者是我自己看的书里面给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其实很多老人家很渴望不只是这样的机会，他希望能够更多的参加教会一些年轻的成了教会一体一起的整体的像一个大家庭的这样的聚会，他们很喜欢，因为这样参加让他们会感觉到他们没有被这个教会遗忘，也没有让他们感觉到是把他们放在另外一个角落。我们当了长辈，你同意我这样的话吗？那我不是说给他们有一个团契不重要，可是我说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能够想到什么？你教会的建筑，让我看一看，是不是很像这个？我们有没有这个可以给老人家 access 的地方呢？OK， 可能从后面哈。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教会在你的 design 里面，包括你的这个设备，它包括老人家进。我们现在教会很多的大门都很重的，老人家是推不开来的。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协助老人家能够更平安的进到礼拜堂里面来敬拜主呢？想过这些问题吗？我们都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可是其实这看出我们对教会老人施工的。我们教会怎么样？很多现在老人家是住在公寓里面，啊，因为美国的社会就是这样，很少跟儿女住在一起。他住在老人公寓里面，他们很希望能够来到教会聚会，但是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行动不方便，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开车，因为他们的执照被政府收走了。那教会能做什么？所以在这一点上，很多美国教会做得很好的。我过去所牧养的中华福音教中华归主教会在这个San José那间教会，我们的教会真的非常重视老人事工。我们就在教会里面至少有两样的东西呢是特别为老人家设计的，教老人家英文，又免费教他们，很多从中国来的 他们很需要学这个英文，老人家也不知道去上哪个大学，对不对？没有办法上教会给他们办这个东西。你知道老人家爱来得不得了啊，教会在学习当中里面有给他们准备一点点心，他们借了点心呢，跟很多的同年龄的人呢有很多的交流。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规定你要来这里，我们教会一定会跟你讲15分钟的福音啊。而借着这样我们带领很多老人家信主啊。可是我们还有一个特色，我们教会买了两部车子，这两部车子做什么呢？就是专门接送，包括礼拜天的，特别是礼拜天的。所以我们有一些年轻的中年人啊，中年人已经很多责任了，但愿意去加上这个责任，轮流的排班的，然后呢去老人公寓这边呢，去把这些长者们呢从一个公寓一个公寓这样接呢，那么接到教会里面来，让他们能够做礼拜。可能你们也已经做到，我不知道，或者你们有别的办法，我不晓得啊。但无论如何，中年人啊要想到这个这些事情。中年人虽然来到人生的最后阶段，但不表示老年人不需要有人生的意义。回想这一生所做的事，跟神关系的脱节，对教会侍奉的亏欠，还有什么可以弥补的可能呢？我时日不多，我还能做什么？这常常是会老人家很多的困扰。教会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解开这个人生很难解的一个这个结？当他能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还是很能够没有遗憾的那么来离开这个。他们常常在思想的，保罗这句话很好，可是我怎么去做？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如果有一天我回天家了，神会为我存留那公义的冠冕吗？我有吗？但是我再回到这个摩西所讲的这个啊诗篇九十篇里面，他向神祷告，我也希望这个是我们当中所有的长者们的祷告。你可以这样祷告：早晨起来，你求神给你这一天充满了喜乐，你求神不要被你过去的失败打倒，让你自己重新躺扬在神的那个温柔的怀抱里面，去享受他的话语，用你的祷告去跟他交通，然后你就会慢慢发现，神早就把你的过去在他的宝血里边，在他的厚恩里面呢就涂尽了。然后你会慢慢体会到诗篇里面那一句话：神啊，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一生所走过的路为我滴下脂油，你年岁为我的冠冕。你看在这里讲到了，神会祝福你的，你好好的跟随主，神会多多的加增你晚年的喜乐。为什么？年轻人都是这边看看那边看看，信仰呢是好像有但是没有经历的，但是因为你人生当中里面你开始慢慢经历到神，特别在你孤寂这个孤单的时候，你特别能够体会到神用他的话，用他的灵与你同在的时候，你知道吗？你那心里面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那种的喜乐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所以你可以享受的，你真的可以享受的。求你让你的仆人看见你大能的作为，让我们的子孙看见你荣耀的威力。你有一个责任，你晚年的，你觉得的确不能做。刚才在聚会当，在这个休息当中，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做祖父母的人，可不可以管教孙子女？也许不能，可能是那管教孙子女是你的儿女的责任。但是有一件事情，为你的子孙，为你的孙子女祷告，却是上帝给你的特权。你的孩子是他有教养孩子的责任，可是我敢说很多的父母亲是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为他的孩子的祷告的。但是做祖父母亲的人，神给你有很多的时间，你可以为你的孙子孙女来好好在神面前祷告，可以的， 神会让你看见你子孙的子孙的。所以让我们靠着神、去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成功。到了老年的时候，我们的成功的定义、不再是这一个所谓的那种外在的东西，而是真的我们更多的贴近神的心意。老年人面对这个生命的无定感跟死亡的威胁，若是找不到答案，开始会对自己的生命产生怨见，有生不如死的感觉。这张图，这是我岳母。我的岳母她是、基督徒，她没有读过书，她不认得不识字，可是她从小就很敬虔，好好照顾她的孩子，所以她在孩子里面呢有两位是嫁给传道人，那其他的姊妹也都是教会在她教会里面有很好的服侍，所以照理说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可是我发现当她到年老的时候呢，到了她大概80岁左右以后，她开始常常跟我讲一件事情。她常常帮教会做事，这个教会的厨房工作都少不了她。但是她到了80岁以后，常常会跟我，有时候我们回去看她，她就会跟我们讲，磨乳庸啊，因为客家人呢、没有用处啊，我这个现在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老了我没有用啊，没有用啊，常常唉声叹气，常常唉声叹气。所以我觉得，中年人哈，我们要常常为找人家祷告，然后我们要鼓励他们。当然，他最后他也有得到那种所谓老人的这种帕金森哈，还有健忘症哈，幻想症都有的。所以老人家有很多最后快要临终之前这个一些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越多的了解，我们对老人家就有那个包容力容忍的力量。不然到时候等一下也会讲这个了，如果有时间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儿女因为不了解这个，所以到最后呢常常跟父母亲会起冲突。因为我太太的妹妹是比较，她跟我岳母呢是住在同一个老家，就是新竹，所以比较常常有接触，所以他就成为一个比较被妈妈常常讲话的对象。可是到最后越来越觉得奇怪，怎么一天到晚说是他偷了他东西？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有些老人家有这样的情况那怀疑东怀疑西的，真的会带给儿女困扰。可是我要提醒你，这个是没有办法，他是身不由己的。因为他的脑筋呢，他产生了一个变化他脑筋的神经控制已经不由自主，所以他有些东西他的那个功能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反映出来的就是那样的那个样子。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要故意惹你生气，可是他那一个生理的变化有变成有这样的一个。那当然现在也许有些药物可以治理，可是基本上那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的，这个对一个长者来说那我们呢，因为老人家在世的日子不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给他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知道神的家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应许，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了。要不断的教会，要不断的对这个长者们呢，能够把上帝要在永生为他们所预备的福，要一段不断讲。你说讲过了，没关系的，老人家不怕你讲过的，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唠唠叨叨的他也是一讲再讲的，所以你就讲吧，没关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带给我们这些长辈们呢，他能够更了解上帝。不过是让他在地上做好了准备，上帝会把他接回去的会把他接回去的。这一点很重要，老人家觉得自己身体态面容都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美丽，他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神所爱的。我觉得不要这样想，生老病死这是人生的过程，你不管再老你再丑，你都是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你有神给你的尊严你在保持你在主里面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好，年老不会使我们抬不起头来，而且更加的感谢神 啊，对过去岁月的引领，为所走过的路能够荣耀神而感到骄傲。啊，我刚才说过了，老人家是上帝啊留给后代子孙们一些的见证的，特别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保罗叫年轻的弟兄提摩太说不要小看你年轻。那我们呢，我给大家长辈们的建议，不要轻看啊，不要轻看啊，以为你已经老而无用。不会的，上帝会使用你。时间的关系哈，我想做一个我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位长者的见证。我在山谷教会，在崔子教会的时候，我遇到一个老人家，他带领我们教会的这个长辈团契的工作。这个姊妹过去是在香港，她是一个广东人。那她呢，她讲的是粤语。但她在过去在香港的时候呢，她是一个当过香港的这个港警啊，就是警察女警啊，女警。那后来是因为因公呢，那她这个脚受伤，所以后来她就申请退休，那就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他们一直没有申请做美国公民，所以他也就一直这个啊，这个，然后，但是这个脚的问题呢，一直不能解决。可是后来，他每次他说他是靠着祷告，神来医治他，啊，让他不至于那么疼痛。反正他的日子大概基本上是这样。那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他是在我这几十年牧会生活当中里面，我所看到的一个对神非常敬虔的一个老姊妹。她每天早上清晨大概就是五六点钟，她一定起来，然后就在她的床前为牧者、为教会、为普世的宣教，然后呢她自己就在那里默默的祷告读神的话语。据她跟我讲，她每天至少两个小时。我跟你讲，我们牧师是做不到这个，那她做到了。然后他带领我们团契的时候呢，他用什么方法？老实讲没什么方法，但是他要求呢，我们这些长者们呢，每一个礼拜一定要背一节经文，一节金句。哎，年轻人背金句很简单了哈，一背就记住了。我们长辈们记不住啊，那些长辈他们跟我讲啊，这个礼拜记住了，下礼拜又忘记了啊。啊，那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抱怨，可是他们就真的这样做，而且一记完了以后就来一个背经比赛。你没有坐到那里面，那个长者团契去了，你不会感受到。当我坐在那个长者团契里面去听他们说要背的时候呢，把我给吓呆了。一个礼拜里面啊，七八节的经文，然后哎，不，一记下来，他有这个很多的经文在那里面呢，你听见那些长者们呢，一个一个轮流，每一个就这样背出来，背。我说教会的这些，不要说什么对不起啊，我说连执事都做不到这样。好，我只是说他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工作，可是他最忠心一直工作什么？他已经是八九十岁，到了。他身体实在不行，觉得一定要有意愿，因为过去他都靠祷告。他现在因为他觉得不行，他觉得啊，他要回香港，因为他香港有那个公务员的保险嘛，所以他觉得可以，所以他想要回去。他回去的时候，教会就知道这个老姊妹要回去，就给他举办一个欢送会。我必须跟大家讲，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欢送会，因为在教会里我常常看到是牧者的欢送会，啊，牧师的欢送会，我没有看到一个弟兄姐妹走的时候呢，那还有教会全教会的欢送会，但是我们做了。我可以跟大家讲，那次的欢送会呢，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是全教会人全都在。那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个他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二十年在我们的教会，如一日，每个主日，他 他老人家分享说，不要紧的，神愿意让我做我就继续做，哪一天神叫我停那我就停，因为我们都有一天都要见主的面，在那里有神荣耀的光。这个世界上很多纷纷扰扰，是是非非，我们看也看不清楚，但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但其中最大的是爱。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在这里做肢体，我们彼此相爱，神为我们存留是在天上的。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说我们将来我们要与他面对面，如今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很多事你不了解，辛辛苦苦照顾孩子，为什么孩子这么不成器，我这样对待婆婆，为什么婆婆用那样无理来对待我，很多事情没解的。我们如好像对着镜子观看，但是有一天我们就要与神面对面，到时候全都要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所以不要灰心啊，不要失望。我们一起祷告。主，为这半天的时间我们所思想过的，圣灵你在这里带领我们的意念，你带领我们的思维，人的话语都会有止境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不足不够的地方，但是慈爱的恩主，我们都是你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儿女，主啊，你最知道我们心里的境况。我不知道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有多少人现在正在受到夫妻感情之间的困扰，教导儿女之间的难处，工作上所遇到的瓶颈，对人生的方向没有把握。主啊，这些困难我相信神你自己都知道。也许我们当中，我们中年人也在思想着我们前面到底要怎么活着，我们年长在思想我们怎么样在人生最后一个阶段里面，主啊，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更多看见你的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掌握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坚定相信主，你为我们掌握明天，你也 为我们定夺明天，未来是在神你的手中。主啊，神你给我们预备的是会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谢谢主，我们把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若是弟兄姐妹有所得着，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最后我就想请问弟兄姐妹，这个当然不是培灵会，也不是什么布道会，但是我想请问弟兄姐妹，当你还在低头的时候，你若是觉得今这几个小时你所听见的能够在你帮助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些的反思，重新的思考，重新的去祷告神到底要你做什么，你愿意回应神这样在你心中的感动，你愿意今天回家以后你跪在你的床前，坐在你的书桌前，或者跟你的配偶手拉手一起祷告，求神帮助神建立你们的家庭，能够在 家中在教会在工厂在职场里面怎么样更加的荣耀神。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感觉的弟兄姐妹，不是勉强，而是你真实有这样愿意对神做出这样的回应，顺从圣灵的感动的，我可不可以邀请你从你的座位站起来，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结束的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神的恩典。神啊，谢谢主，感谢神，感谢主，感谢主。我可以请丁长老，请你到前面来为弟兄姐妹祷告好吗？谢谢。
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知道我们内心的主，主啊，你也是带领我们的主，主啊，你知道我们没有力量，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无能，但是我们更感谢主，主啊，你应允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跟我们一生，你应允我们圣灵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你也应允我们圣灵也在我们心中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也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当我们说愿意的时候，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心就已经得到了满足，主啊，谢谢你，我们也谢谢你这几个钟头借助你自己忠心的仆人李牧师在我们中间，主啊，真是把他这几年的心得跟他的服事的经验跟在你面前的领受跟我们分享，主啊，我们相信这不是偶然的事情，这是你自己恩待了我们的教会，主啊，谢谢你，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是一个见证人，你实在是恩待了这个教会，主啊，帮助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来爱你，主啊，来真是来服侍你，主啊，谢谢你，当我们真是愿意站起来的时候，主啊，求你常常的能够帮助我们，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每天的清早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你面前单单的仰望你，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跟您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一天一天的成熟，好如鹰展翅上腾，主啊，谢谢你，不管是我们啊年纪轻一点的，或者中年的，或者年长的，让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都是一样的，单单的仰望你，主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觉得心里面有亏欠，因为主你已经把一切最好的放到我们心中，谢谢你的恩典，保守我们每一位回去的脚步，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啊，今天的时间稍微有拖了一点点啊，希望大家在主里面原谅，谢谢。
让我们谢谢李牧师啊，这么大啊老远来，明天早上牧师要为我们啊这个。